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燃亮从不是刹那的火光，而是将生命碾成灯芯，在风雨里守护生命的漫长叙事。那些跨海而来的身影，那些燃烧至尽的灵魂，都在永恒黎明中保存着生命的灯盏。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不管在哪里来到清江浦寻访的宣教士富尔顿发现，钟爱华带出的总是喜乐、平安、幽默、放松的美好氛围，这让他明白是上帝赋予钟爱华的爱和能力成就了这一切。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24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达比·富尔顿住在钟爱华的家里，访问期间他也会参加每周一次的宣教士非正式聚会。清江浦和淮安两地的宣教士都会参加这样的聚会，聚会在各家轮流举行。在钟爱华家的聚会是最开心的，不管是在一起祷告还是在一起玩，他的家就像一个聚会中心，有开心玩乐，也有信仰团契，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让人激动。无论一个人的个人兴趣或属灵呼召是什么，我都不相信他会在清江浦钟爱华的家里感到一丝的无聊。一个人即使厌恶宣教士持守的信仰，也同样会被钟爱华家里有传染性的喜乐气氛所吸引。布尔顿很快就发现了根源所在，他说，你在钟爱华的家不可能停留超过半天而不被他的祷告生活和屋子里的祷告空气所感染。达比·富尔顿意识到，钟爱华对于人的爱和他杰出的侍奉能力很了不起。他在医院走廊上时，病人会叫他的名字，他会微笑着打招呼。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显而易见的是，那是充满敬佩、慈爱、感激和尊重的语言。当钟爱华在医院礼拜堂讲道时，富尔顿看到人们领受了他所传讲的信息，人们在听到时时而大笑，时而流泪。他了解到，无论是宣教士还是当地中国人，虽然同样喜爱医院的传道人高长老和他已经成为牧师的长子，但都将钟爱华列为排名第一的布道者和传道人。他会在病人的床前好像开玩笑一样的祷告。钟爱华没有像在印度奎达服侍的亨利·霍兰博士那样在手术室里公开祷告，因为他发现那会让局部麻醉的病人以为病情很严重或是有什么危机，而是在进手术室之前，每位病人都会被告知医生清晨已经为他们祷告过了。如果是急诊的话，爱华会随时为他们祷告。 达比·富尔顿在1965年一次公开演讲中总结道，钟爱华将病人对健康的需求和对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恩典的需求看得同等重要。他会很高兴地对病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但此时他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除非他可以对病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一天下午，在医院的屋顶，钟爱华指给富尔顿看在大运河另一边谷地中刺刀反射出的阳光。当天晚上，钟爱华多给了他一条毯子，并嘱咐他说，如果我半夜叫你，不要花时间穿衣服，立刻拿着毯子下楼。发生了什么事吗？记得我指给你看的那些刺刀吗？在这里，更换城市统治者非常的频繁。现在是马将军率领8000士兵控制清江浦，但孙将军正率10000军队向这里进发。你白天看到的那些刺刀就是他的部队。有传言说他今天晚上会发动进攻，不过不要担心，我们这里很安全。达比·富尔顿带着警觉躺下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大亮。钟爱华敲他的门说，早餐已经准备好了。钟爱华告诉他，是的，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清江浦是孙将军的了。可是我没有听到枪响啊。没有枪响，孙派密探花钱贿赂了马的士兵，有6000人接受了贿赂，投奔孙的门下。现在马将军和他的2000人已经跑到离城几公里之外的地方了。回想起在中国的童年，路德说，我的记忆里，每天晚上我们都伴随着村里传来的枪声入睡，即使没有军阀，没有土匪的搅扰，也会有邻居的争吵，路上的抢劫，或是其他意外事故引发的喧嚣。记得有一天，城里燃起大火，我们爬到3层的阁楼，观望远处的火势，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而且听到爆炸声。我们以为是有人攻打清江浦，后来才知道是运油的驳船起火了，引起油罐爆炸。母亲的勇敢无畏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会反映父母的样子。如果他们很紧张，我们自然也会感到恐慌。20世纪2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国，罗莎和路德度过了成长中关键的性格形成期。10岁之前，爱、安全感、玩乐、纪律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路德说，我还记得当时家里的样子，是一栋大房子，灰色砖墙，红尖屋顶，房子两边是宽阔的门廊，进门之后是前庭，左边有一张小桌子和一面镜子，两旁是2把木椅，客人可以坐下和主人寒暄。椅子左边是父亲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张古老的翻盖书桌，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父亲的医学书和陈列的埃德加·华莱士的侦探小说。墙角放着一个又大又旧的保险箱，我们这些孩子常常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有时还会找到大人放钱时不小心掉落在地上的硬币。那时我和姐姐特别喜欢在保险箱周围找硬币。门庭的右边是客厅，客厅的基调是蓝色的，蓝色的坐垫，蓝色的窗帘，带花的蓝色墙纸。有一些家具是外公做的，但大部分是当地木匠做的。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可以看到前门的门廊，另一面的2扇窗户中间有一架钢琴。房间的中央是一张桌子，下面铺着一块蓝色带花边的中式地毯。房角有一个壁炉，我们常常在冬日的夜晚围坐在周围。在我的印象中，清江浦的老房子是最像家的地方，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客厅壁炉烧的煤是从山东运来的，餐厅有一个火炉， 通过管道给上层的房间供热，每间卧室都有一个小火炉，烧一些废纸或杂物。冬天里，孩子们每周都会在楼上小火炉旁边的澡盆里洗一次澡，身体远离火炉的一半冷得要死，而靠近火炉的一半又热得发烫。我们共用一盆洗澡水，我以为那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后来我告诉自己的孩子时，他们都被吓到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和我的家是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他是天降甘霖，浇灌这大地，他是地发五谷，赏赐人粮食。无论何种情况，单单请靠他。我和我的家是奉耶和华。我和我的家是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是天降甘霖，浇灌这大地。他是地发五谷，赏赐人粮食。无论何种病况，单单敬靠他。我和我的家。
自从成为宣教士，钟爱华的家就全部驻扎在清江浦，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这里成长。童年的记忆让路德和罗莎永远难忘。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燃亮的一生》再见。
我和我的家是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